以这个东西一点都不玄。对于公共信念并不空重，康德的公共信念核心是啥呢？就是权力，利益的利啊，不是力量的利的那个权力，不是 powers, right。 就康德在法哲学原理之中评价法国大革命是这样说的，就是对法国大革命的感觉，当然是一种批判的感觉。他说，对这种感觉该如何解释呢？这不是一种单纯审美的感觉，来自想象力的作用，这也不是同情，把我们想象为那个受害者，相反，这是一种道德情感，产生于我们关于权力的一切理解全都被否定了。所以法国大革命是在说啊，在法国大革命以前我们可以谈平等谈自由，法国大革命以后你怎么谈平等和自由？如果任何其他国家要搞革命，说我们这个 我们现在为什么这么做啊？我们是为了实现平等和自由，那别人就要问什么他妈平等和自由，最后是不是把我们都杀光？也就是说呢，在这个时候平等和自由变成了一个坏事儿啊，这个呢就是公共信念的丧失。而平等和自由这个时候不是一个美妙的词汇，是什么呢？权力，就是我们对于权力的一切理解。因此公共信念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对于权力的理解，它首先会是一个特别实质的东西啊，就是权力。当然如果你现在产生啊，就是哦呦，这个话题太敏感了，太刺激了，如果你有这个感觉呢，那恰恰说明一个特别严峻的情况啊，就如果真的的话，实际上我还觉得不至于啊，但如果你这么想呢，那说明啊，我们对于权力合理的信念已经完全丧失了，说明在我们的公共共识之中，权力几乎是一个被彻底否定的概念了。那就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就彻底完蛋了啊。对，这个问题是我们到最后还会去说。那 anyway， 我们刚才不是说什么法内信念、法外信念，怎么引到那儿呢？权力啊，首先本质上是一个法之下的概念，就是 right 这个东西是怎么被确定下来的呢？是法在规定着权力。所以说呢，我们就直接来看一个这么确凿的玩意儿，什么叫做对权力的理解？那么权力的理解呢，就是这么一种信念，在这么一个张力之中，就是法的信念和法外信念。这法的信念是啥呢？它不光是成文法典啊，它也包括了权力和建制。这个呢，其实是我们公共信念的核心。比如就拿法来讲吧，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有法的信念。这个法的信念首先体现为什么呢？就是什么是禁止的。言下之意就是说，你要干这事儿吧，你就要受惩罚。就这玩意儿对我们特重要。真的很重要，没有这个的话你连家都不敢出。就是我看过一个这个就采访这个洛杉矶这个贫民窟的人啊，就是这个贫民窟的人为什么这么难两手两脚的找工作呗，为什么这么困难，就是贫民窟里面啊，就基本的法的信念丧失了。也就是贫民窟里面你就住那个破帐篷，你只要敢离开那帐篷时间太久啊，你帐篷里的物品就会被人洗劫一空。而且由于贫民窟的这个状况过于混乱，因此呢，导致你都没有办法追责，你也找不到是谁。所以在这个条件之下呢，你根本不敢离开那段太久，因为只要你一离开，你剩下仅有的财产都会被人拿走，可能回去连鞋都没有了都会可能。因此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你连去工作都不太可能。所以这可以可见啊，就是对于什么行为是禁止的不能做的，一做呢就一定会受惩罚，这种信念很重要，这个支撑着我们平时的日常行动。包括你上街赶过马路啊，赶出门，然后在这个饭馆里面平时旁边有一大哥高声说话，你敢瞪着他，敢瞅着他等等，这些啊都是靠这个法的信念在里面支撑的。所以这里面其实也保障了一种基本权利，对吧？也就是说从这个洛杉矶贫民窟我们就会发现啊，这个工作的权利它是要靠一些基本的安全感支撑的，这是实话。所以法的信念其实很重要，但是呢法外信念一样很重要。因为有时候法的体系啊会与我的利益或正义相悖，那我该咋办呢？与我的利益相悖很简单，这个法哪天要罚我可怎么办，对吧？那比如说我要上街这个骑自行车人行道上拦住罚100，那我怎么想？我不好受啊，对吧？尤其是有时候如果我还觉得他不正义的话，我该怎么办呢？ 那为什么会有法外信念这个事儿啊？就是这个人跟法必然冲突，是肯定的。因为很有可能人们会说，这个法外信念必要吗？我们就只有法的信念不就完了吗？我遵纪守法，那自然呢，这个法也惩罚不到我，我就不跟你们玩这个什么法外信念了，这个太危险了，你们玩吧，我就搞这个法的信念，我是这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但我要说啊，这个人跟法律的冲突啊，这个是个逻辑上的，这还不是你当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就行的。所以说人跟法为什么必然冲突呢？因为我们不可能相信我们立一条不可能违背的法，对吧？比如说我们立法说人不能不呼吸，因为这很重要啊，这个不是构成社会秩序的根本吗？如果人要不呼吸的话，他这一死，不管劳动力下降啊等等等等啊，他死在地铁上旁边人多害怕。但我们为什么不立这个法？很简单，你这个法没有人会违背，你立它也没有用。因此呢，我们立法啊，那就要立到那些肯定会有人犯的罪上。而且呢，今天的人啊，还有一种内在的冲动，就这个法最好管得宽一点，对吧？因为比如说啊，其实我们人类是有那个时候啊，那种极其小政府，比如放任自由主义，就会觉得这个政府啊，就应该管的事尽可能的小，越小越好，这些事情都交给市场和人自己的组织去完成。为什么今天的人其实不乐意？今天的人觉得这个法律最好可以管得宽一点，他管得越宽呢，我就越方便，就是他管得不宽呢，好多事儿我还得自己想办法去做，所以他最好管得宽一点。他只要管得越宽呢，你跟法冲突的可能性就越大，你就越可能跟法产生冲突。因为我们很多人啊，这个群里的很多人都看到过了，就是你手机突然弹出对话框，上面说啊，根据相关法规，要不你的账号咋了，要不你发了言咋了，这我们都看过啊，这就是你与法律发生冲突的时候。那包括你骑自行车罚100啊之类的。所以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能够拍着胸脯就保证说啊，你放心，我绝对跟这个社会的法不会发生冲突的。就而且发生冲突我都认，就是只要发生冲突肯定是我的问题。那如果有人这么说的话呢，那我倒觉得啊，我们也得如果有个教育方法把人人都教育成他这样啊，这公共问题就解决了，又用不着康德了。但这个呢完全是不可能的。因为说起来呢，其实一个举报时代啊，就是把这个非法律问题争端法律化的时代。这个法律问题是双向的，也就是说我们跟法律的冲突有两个。第一个呢是法与我的权利冲突，就是我的权利啊，就是法判定我违了法，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利益和感受没有法律化，就是我觉得法律该管啊，怎么法律没管呢？比如我最近才知道有网络法庭专管网上骂人，这网上要骂人吧，你就把这个图截下来提交这个网络法庭，我都不知道网真的有 literally 有东西在管这个啊，这在我看来都是相当荒唐的事情。所以说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啊，一定是法律越来越多的时代，就是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说这事为什么法律不管呢？这事法律该管啊，比如说吃野味啊，比如说网上骂人啊，我们都觉得比如说甚至是别的东西啊，我们都觉得该管啊，我们诉求法律管起来。那越是这样呢，我们跟法律冲突的可能性就越大越高啊。这个不光是我们的问题啊，全世界都是如此。因为理性的结构越多，流动性越高，我们法外的信念越糟糕越少，我们对于法的呼唤就越大。所以说卢梭的两个极端，比如严苛的民主，就严苛的平民主义，就是对法无信念，所有东西呢都看我们大家的想法，我们大家喜不喜欢，我们大家的意志，只要我们大家觉得行，这个法就要废掉，当然很可怕，或者我们可以暴力的废掉它都行，这就没有法了，很可怕嘛。那完美的霍布斯主义呢，就是对法外无信念，就当我们对法外世界无信念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啊，这最好法律能把一切都管起来，每次我的利益和感受啊，我就能够援引一个法去捍卫它。那这个呢就是完美的霍布斯主义。对卢梭说这俩问题啊，严苛的平民主义和完美的霍布斯主义，恰恰体现出了一种是对法无信念，一种是对法外无信念的问题。所以说呢，康德就是处理这个事儿。 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在处理这个事儿，就是我们怎么对法有信念，怎么对法外有信念，这问题很重要。但光这么说呢，你可能会觉得这个问题思考起来确实问题挺难思考的。就如果今天 ground zero， 我们今天就停到这儿，现在开始讨论怎么建立对法的信念和法外的信念，这个问题无本之木，无根之木，很难讲。好在呢，这个问题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框架来引领我们思考它。这个框架呢，尤其是这个框架的在20世纪的完善啊，完全是用康德的方法完善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就主要其实是来说这个框架。这个框架呢就是宪政自由主义。这个宪政自由主义呢，在一本这个臭名昭著，就是臭名昭打引号啊的书里面讲，这个书呢就是福山写这个历史的终结。这个历史的终结在我们这边唯物辩证法之下、啊、特别难以理解，确实个人类历史怎么可能终结呢？这个随着我们生产力的发展啊，生产资哎呦，我这个马哲底子太差了，生产力决定啊，生产关系，就我们就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啊，生产关系的发展啊，这个人类的机构啊、组织啊肯定会发展，怎么会就停在这个宪政自由主义这就不变呢？对吧？尤其是啊，这个技术还在这么飞速的发展呢，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这个 AI 技术和 5G 技术真的落地，难道这不会影响这个政治体制呢？外星人还没出现呢，这外星人要出现了，对人类的政治会有什么影响呢？所以历史的终结听上去是个特别奇怪的观念，怎么会有人想，怎么会有人提出这种东西，太奇怪了。那尤其你在中文的网上看啊，就关于这个历史的终结，大家大多数都是嗤之以鼻，会觉得这竟然有这样的想法，真是太那么奇怪了。但是啊，实际上这本书呢没有那么奇怪啊，这本书呢宪政自由主义作为历史终结呢，也就是把宪法和宪法修正当作法外信念的凝结和实质，把实体法和部门法呢当作法的信念的凝结和实质，认为这两个东西啊基本已经成为人类制度的终结，解决人类的一切问题。听上去肯定错了，但细细往下看啊，尤其是我们看罗尔斯来看，为什么其实福山这个想法没那么奇怪，虽然今天看起来很可能挑战非常非常大，但是我不得不说，如果这玩意儿是历史的终结啊，看上去还挺好的。如果因为最近尤其是最近几年全世界风起云涌的各种变化导致这不是历史的终结，竟然又发生了变化，我敢说如果真的发生了什么变化的话，那基本上不可能是什么好变化。就如果福山说对了，那倒不完全是个坏事，但在某一方面它确实是很坏的事。今天我们也会讲，就今天我绝对没有站在觉得罗尔斯说的真棒，说的真好，其实福山也没这么想。我们看这个书的标题叫做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这本书的全文标题叫做历史的终结与末人。就福山也意识到确实很可能历史会终结在宪政自由主义这里，但是这也必然会让所有人都成为 Last Man， 成为尼采意义上的末人。那末人是很糟糕的一种状态，所以福山也不是说哇太好了历史终结了，福山呢是在说历史啊很可能会终结，而人们呢都会变成末人啊。当然现在这两者都没发生，可能末人那个发生的比历史的终结还要再进度还要再快一点，就末人那个进度条走得要快得多，这当然也是个巨大的问题啊。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那么这套宪政自由主义的信念是怎么来的呢？这个信念怎么形成的呢？这个过程其实蛮有意思的。就我们在第八期法的基础自然法权理论呢，也其实提到很多这个问题。我今天也就比较简单的回溯一下，就不细讲了。就是比如说古代法，就汉谟拉比法典或者古罗马的十二铜表法，这个信念也是有基础，对吧？就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汉谟拉比法典很多都是商法、合同法，古罗马的十二铜表法呢，里面很多是物权法。就怎么确定房子是你的啊，怎么交割呀、啊、怎么给款啊，债务啊等等问题。这些呢这个法外信念当然很重要啊，就为什么非要搞这套东西呢？是因为合作的必要性，对吧？就人跟人之间是要有合作的。有合作呢你就必定要订立这些商事规则。 这种商业合作才有可能形成。这是法外的信念啊，也就是说即便没有这些，我们都得要求凯撒你最好能立个法，这事儿你得管起来啊，就是这事儿你得管啊，你得改你的东西，你得把我们这个事儿管起来啊，这是一种诉求。那法的信念是什么呢？就汉谟拉比的年代啊，当然是宗教了，因为那个是一个宗教法嘛。到罗马这边呢，就是权力，就塑造法的信念呢是宗教和权力。那法外信念呢是合作的必要。最开始法是这样来的。那当然直到今天呢，很多时候我们对法的感觉还是如此，尤其当我们呼唤法律来管我们生活的时候，很多时候还是如此。那么很重要的就是到英国大宪章的时候啊，这个基础的法外信念就变了。因为这个大宪章啊，就你这个国王跟这个法国打仗啊，天天打，老收税，抓壮丁，搞得民不聊生，就你这么爱打这个仗，怎么我们好像真的没有这么爱打这个仗。所以说呢，最后搞了一个大宪章，就是对于绝对权力的限制。因此法外信念变成了，就你以后要打仗要收税啊，没有我们的同意就别搞，是对绝对权力限制成为了一种基础的法外信念。当然这就成为了法治观念的一个重要基础啊。说白了，我们说法治观念要有什么实质啊，法治观念就是限制权力，就是这么一个实质。那么更贴近今天自由主义的再下一步，也是在英国，就是1689年的权利法案，这是光荣革命之后的一个结果。这光荣革命呢，就不仅是对绝对权力的限制了，这里面呢就加入了很多当时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市民阶级的一些自由权利，不管是面对国王的限制，还是对于其他贵族啊等等的限制和基本的平等观念就都有了。所以这个时候的基础法外信念呢更进一步，现在的基础法外信念呢就是自主，意思是说就我的生活我说了算，就之前的是说国王的事儿也得有我们的批准，现在进一步到呢我的生活我说了算，就最好我自己能决定就行，别人别干涉我。那这个时候呢，基础的法的信念呢就变成了契约和承认，就是自然法权嘛，洛克的那一套。就我们呢就第一次进入了自愿守法的时代。就汉谟拉比法典和十二铜表法，很多人当然不是自愿守法的，那当时那个时候强盗横行的时代，就真正啊就是小部分人守法，这个守法的人呢就附带在宗教和权力的秩序之下。那大宪章时代呢，你说那国王想不想守法呢？国王其实不太想守法，最好别限制他最好啊。当然到权力法案的时代呢，就是广泛自愿守法的时代，原因呢就是社会契约论嘛，这是我们大家共同承认共同同意的，所以我们自愿守这个法，而且这个法呢是保护我们的自主的。啊，为什么要提这个自主啊？这个自主呢，我们其实在087就修魔那左右其实一直在提，就修魔的自主，卢梭的自爱。这个自主为什么这么重要啊？恰恰从这里呢是历史终结可能的来源。也就是说呢，历史啊终结在什么时候我们有一个信念让人可以充分自主了啊，历史就要终结在这儿。这个想法呢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因此为什么有历史终结论呢？这当然不是福山的发明，那最开始是黑格尔的发明，对吧？黑格尔认为绝对精神实现的时候就是历史终结，所以历史终结论的发源啊，可以说是黑格尔就发源的。但黑格尔呢，这都是在为康德的二律背反打补丁的时候来说这些事儿的啊。那么在二十世纪，主要是柯耶夫在接黑格尔的历史终结论。那福山呢，是在这条线，黑格尔、柯耶夫到他基础之上来讲历史终结的。因此呢，卢梭说啊，要么呢严酷民主，要么呢完美的霍布斯。我们竟然想出了一套自主的方法。人们自由立法，自由守法，推进宪政，以及有合理的程序修正宪政，将法外意志法律化，来避免这种严苛的民主。而且呢，法的信念呢，保证了我们的自主，因而不是一个霍布斯主义。这个东西呢，还是可以动态发展的，对吧？因为这个宪政是靠这个法外意志法律化来实现的。这个历史为啥不终结呢？因此当推进到这儿的时候呢，我们似乎拥有了一个可以动态随着我们发展，不断随着社会的变化，但是都用这套方法就可以处理这些变化的一个机制，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它终结了。它终结的根本原因就是这看上去是纯粹自由的，在这套体系里面人并不受到其他条件的限制，而可以自己来做决定。那自由呢，是覆盖一切的顶级原则，从康德到黑格尔这都是。那如果这个实现呢，历史自然终结。好，那这里面就两个问题了。第一，这法律为什么可以信念化呢？就为什么人们必然会守法，这个问题很奇怪，对吧？尤其是如果我们是功利主义的，也就是说法律如果是利益，如果我们对于法律的要求是功利主义的，因为对我有利，那等哪天对你没利的时候，你为啥要守法？很奇怪，对吧？当然第二种就是我们觉得法律是纯粹的权利，强制守法，那自然跟自由也没有关系。也就是说我们怎么会自由守法，这个问题得说明白。康德那里当然有一个说法，因为康德说呢，人首先是有道德律令，道德律令呢就是人会自愿遵守的。那么康德的法哲学呢，当然就是要剔除法里面违背道德律令的部分，那剩下的自然跟道德律令相关，应该是你可以自由遵守的。但到现代社会啊，这个法不是这样的。那法真的很多时候，尤其是很多法，我们老实说啊，那跟道德律令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尤其是一些程序法，一些商业法，本质上跟道德律令关系其实不是特别大，那为什么还要遵守呢？对吧？这是个问题啊。那包括法外信念，就是 以这种自主性啊，其实也是有很多基础的。包括个人主义，其实是自主信念特别核心的基础。人格的私有化，就进入个人主义，人格私有之后，这事儿啊，说实话，你要问我，就自由主义的下一步，我有点想不出来。但是今天人们在想社群主义啊。但我觉得那个好像，还不太像是。那包括除了自由主义之外，个人主义之外呢，我们也知道就是这个启蒙自由啊，康德说每个人要大胆的公开的运用自己的理性，你也必须自主甚至自爱。包括资本主义结构，这个私有产权制度实际上也在推进的自主性，平等实际上也在某种程度上推进的某种自主性。所以说，假设我们有一种自愿守法，又能够在法外形成自主的信念，这是不变的。这么看起来啊，就是宪政自由主义作为历史的终结是有可能的。那我们就要问了，看上去从康德的那个道德哲学到现在这些玩意儿，中间其实还有挺大的这个 gap 的，是谁来把这个 gap 弥补上的？那福山写这本书啊，《历史的终结与末人》是1989年，那也就是在康德的年代到1989年之中，既发生了很多历史事件，又出了一个厉害人，这个厉害人呢把这些问题都证明了，因此福山一看，好，那历史终结了，我们就来看这个信念是怎么构成的。这里面主要我们就得讲罗尔斯了，大家别担心啊，就讲了这么久才讲到罗尔斯，但其实因为之前这个铺垫做得足够好的话，讲到罗尔斯这儿其实很快的，哗哗就讲完了，所以不会花非常长的时间。